作为天主教徒的你，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呢？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二，跟住再念落去嘅时候咧，大家有冇留意啊？其实冇刚才耶稣同埋呢个经师所讲嘅内容噶噃。当然，因为我哋刚才所背诵嘅咧，就是所谓的十诫。不过原来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呢，整个原本的经文呢就有这个内容，但是我们平时所念的十诫呢，是因为是教理，所以呢是从圣经里面抽出来的十条项目，所以有些不同。咁今日呢个经师同耶稣嘅对话当中呢，佢哋系咪讲紧同样嘅嘢呢？虽然我哋睇到呢个经师话啊，师傅你讲得实在啱，而耶稣又会话佢啊，你离天主嘅国不远。不过如果我哋细心睇嘅话，其实似乎内容系有啲分别嘅、哦。我哋先睇下。耶稣怎样讲？第一条是，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但是这个经师在回应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前面的部分呢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跟着下来的就是，我们应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并爱近人如自己。咦，耶稣似乎讲了对天主的爱呢应该有四个项目、哦、不过这个经师呢只是讲了三个项目。那究竟耶稣啱啊定是这个经师啱呢？咁当然啦，为现代嘅我哋成日都会话，诶，搭多啲冇死嘅，最多冇分嘅啫，不过唔会扣分嘅。呢一个系因为我哋要应付考试测验，所以咧我哋乜都写晒落去，万无一失。耶稣系唔系咁样呢？让我哋去睇翻今日第一篇嘅读经《申命记》。原来《申命记》是一个较为早期去记录关于天主诫命的其中一本书。它当中怎样写呢？它是写，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咦，他都是讲了三项的、哦、那当然啦，耶稣啱的，因为耶稣讲了四样东西嘛，所以呢就包含了这个全心全灵全力。不过这个是最原本的，但是何以耶稣又讲多一样东西全意呢？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经师呢又是没有了全灵而保存全意的这个讲法。其实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圣经的写成。原本的圣经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呢它的用语最原本呢就应该是《申命记》里面所讲的全心全灵全力。不过去到耶稣的时代呢，由于当时犹太人他们已经被其他外族统治，而在那个时期呢是罗马人所统治，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担心他们的犹太人呢有部分的人开始呢不是很懂得原本古老的希伯来文， 因为越来越多人呢，他们会去认识希列文，所以呢他们将圣经呢翻译了有希列文的部分。好可能这些的经师他们就是后学者，他们后来学了的一些翻译上的看法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呢全心全意全力呢是涵盖了那个灵的，所以呢这个经师就讲了这个新的演绎。如果从这里看，的确耶稣讲的全部都啱，因为耶稣将旧的和新的看法呢都放入其中。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在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固步自封，他会因应时代的转变呢而包容一切。所以在他的回应当中讲好似多一项，不过其实是他因应回当时的人能够听得懂的。今日我们的教会都不断在这里更新紧，上个星期呢我们都开了一个弥撒，是去为第十六届的全球主教会议的开端呢而祈祷。从福音里面我们都看到，原来耶稣都有这种去创新的做法，去采纳一些新的思想，他不是只是将旧约的原原本本这样叫人去消化然后去背诵，他了解到当时的需要，所以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呢，他是因应当时代的真正需要呢而去教导人。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很多时候会去责难那些法利塞人啊经师的情况，因为这些的经师这些的法利塞人成日定了很多的规矩，其实是不适时不适宜，为人去遵守这些的诫命是很大的困难，对于生活对于能够活出那份爱呢是阻挡。所以耶稣指出诫命最重要的是施行爱德，在爱当中呢去展现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本质就是基于天主以祂的爱去创造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住这份爱而得到生命，这个世界因住爱而被创造，所以我们其实是活在爱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言行是相反了爱的话，其实我们是拒绝着天主，甚至我们拒绝着生命。所以耶稣来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在爱当中，不单只是对天主的爱，也更加是对人的爱，因为在人的身上就有天主的爱，我们爱人的时候其实就是爱天主。同样我们爱天主的时候就不可以不爱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爱天主来得容易，但是爱人呢有阵时就有很大的挑战和困难，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个个人都很懂得去爱，所以有阵时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没有爱天主，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认真地去爱身边的弟兄姊妹。要爱一个人其实不难，不过难就难在这个人得罪了你，你能不能够宽恕他。所以一个人和你相安无事的时候呢，你是容易去表达对他的爱的，对他友善啊，对他思好啊，跟他做好朋友啊，点头啊，微笑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这个人同你交互，同你有些牙齿印，甚至有些仇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去跟他相处，很难去表示我们那份爱。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去展示了怎样去爱，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去为那些伤害他的人去求宽恕，是求父宽恕他们。耶稣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宽恕了这些人，所以他亦都求父去宽恕他们。因为这个正正就是父的旨意，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去爱人。原来宽恕就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各位兄弟姊妹，你愿不愿意去宽恕呢？其实好可能我们会说，哎呀好难的。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又极渴求被宽恕呢？当你做错了，当你得罪了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很希望对方宽恕你，不要跟你计较。我可相信是很强烈的，但是很奇怪的，当人家得罪了你的时候呢，你就想都不想想关于宽恕的事情。我们的确生活在这种矛盾当中，不过救恩和奇迹就在同一个层面上发生着。当你渴求别人的宽恕的时候，其实你就拥有宽恕的能力。只要你将这个铜币调翻转去想，不是对方得罪了我，是我得罪了对方。我们需要宽恕，是彼此之间都需要宽恕，不是他争了你，亦都不是你争了他，是大家彼此之间缺少了这一样的宽恕。所以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很奇妙地讲的就是，当你的弟兄得罪了你的时候，如果你要去拜神，你将你的祭品放低先，去跟他修和，然后才再献你的礼品给上主。是他得罪了你，不是你得罪了他。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这个真理，原来当我们不能够去宽恕人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很相信自己会被宽恕，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我们要求自己太过高，我们想自己是完美，我们想自己是不会做错事，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的有限，我们的不足。所以每一次在礼仪开始的时候，哪怕你有没有罪，我都会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认罪，我们一起求上主宽恕我们。其实我们实在需要去谦下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总有一些事我们不能够做到完美的，不过我们相信上主会补足我们，使到我们能够趋向祂的圆满，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各位弟兄姊妹，就在我们聆听过这一篇的福音教导的时候，去求上主赐给我们这份宽恕的恩典，是我们获得宽恕，我和你和可能得罪过你的人，其实我们都会获得天主的宽恕。就让这份宽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感恩，为我们可能有出现的过失都去感恩，因为有上主对我们施恩，对我们的爱。然后当我们见到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又让我们去感恩， 啊，上主宽恕我，上主宽恕佢，就让我哋喺同一个宽恕当中，再一次同声去赞颂感谢我哋嘅天主。当我哋愿意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同样会听到耶稣同我哋讲：你离天国不远了，因为喺我哋人与人之间已经唔会再有仇恨怨怼，而会充满嘅系上主嘅爱。